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根据圣经看一个生活中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夫妻之间。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有单身的，有已经结婚的，有单亲的，有离婚的。不管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但是这个夫妻之间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。如果我们是还是单身的，愿主给你预备一位合适的配偶。我们已经结婚的人呢，我们就是愿主借着夫妻关系来大大的赐福你。我们如果是单亲的，或者是已经离婚的，我们求主你医治你的创伤，在生活当中更加的祝福你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对夫妻来说，圣经怎么教导，怎么借着这个关系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要请大家先翻到圣经的第一本书，就是创世纪，看创世纪的第二章。我先读一段创世纪的经文，然后我们会回来看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。创世纪第二章第21节到25节，请听我来读。21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也献上我们的祈祷。感谢主给我们有夫妻关系，我们谢谢主借着夫妻关系赐福我们的家庭，赐福我们周围的亲人跟朋友。我们也向主献上祷告，求主你坚固我们中间所有的夫妻关系，求主让我们开放自己的心，领受神对夫妻关系真理的教导，使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，我们的关系更为美好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圣经的教导，夫妻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先有夫妻，然后才有父母子女，有了子女才有兄弟姐妹，有了兄弟姐妹才有亲戚，然后才有其他的人际关系。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两个人是亚当跟夏娃，而这两个人之间是夫妻关系。神还亲自替他们举办了婚礼，是一个花园婚礼。在美丽的伊甸园里面，神以父亲的身份亲自挽着夏娃的手，将她领到那人跟前。亚当他立刻就认出夏娃的身份，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他看到神领到他面前来的不是别人，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是我的骨肉。这个女人出自于我，现在又归回于我。我们是两个人，也是一个人，是二人，但是二人要成为一体。就这样子，神就安排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人际关系，就是夫妻关系。圣经的启示，夫妻关系是一为二，二又为一的这个关系，在一切关系当中，夫妻关系居首位，是第一个关系，也是最重要的关系。借着夫妻，神祝福他们，也让其他的人因为夫妻关系得到祝福，让他们的孩子、他们的父母、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分享到夫妻之间的幸福。所以这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开始发源，也是一切对人的祝福的起源，那就是夫妻关系。那圣经对于夫妻之间怎么相处有很清楚的教导，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，一定会成为你生活中的祝福。这时候请大家回过头来看看以弗所书对夫妻关系的教导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上个礼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1节，讲到说我们活在世界上要有智慧，其中有一样就是你要被圣灵所充满，也就是说你接受神在你生活中的管理。那中间一个表现就是要彼此顺服， 所以第二十一节说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然后接着根据这个彼此顺服，才讲到夫妻之间该怎么样相处。那么不管是已经结婚的人，或者是准备结婚的人，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看一段这一段的圣经，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从第二十一节开始看起，二十一节这样说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顺服是什么意思？彼此顺服，神要我们彼此顺服。顺服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摆在下面，也就是让对方高过自己，让对方比自己重要，也就是尊重对方。那顺服是圣经说了，说要彼此换句话说，我顺服你，你顺服我，那我们彼此看重对方，在心目中尊重对方这个人，尊重他的意见，不轻视他。那丈夫不会说你们女人家懂什么，那妻子也不会说你真没出息，你看你的同学老张已经一年赚几十万美金，那你现在才赚多少。彼此尊重，彼此顺服。那彼此顺服有什么条件？是不是要丈夫赚很多钱才值得妻子来尊重他？那是不是有一天他失业了不赚钱了，那就可以来轻视他？还是说这个妻子一定要很聪明、很漂亮、很能干，才值得丈夫尊重她、顺服她？如果有一天她变得不聪明了、不漂亮了、不能干了，是不是就可以轻视她？那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彼此顺服有什么条件？唯一的条件，圣经说，就是要有个敬畏基督的心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彼此顺服的条件是属灵的，不是属世的，不是你在属世的事情上有什么条件才值得我顺服，而是说如果心里面敬畏基督的话，那就会彼此顺服。一定要两个人都敬畏基督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敬畏基督，那么就可以做到彼此顺服。可是如果少了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敬畏基督，一个人不敬畏基督，那会变怎么样？就一个人他不敬畏的人，他就可以作威作福，那敬畏的他顺服，他就逆来顺受。那如果说两个人都不敬畏基督，那更谈不到彼此顺服，那就会家里面会很乱。我想到一个比方，就基督徒的家是基督徒的家，基督徒的家好像是火车在铁轨上行驶，那夫妻就是那两条铁轨，那只要有一条轨道弯了，那火车就会出事，不需要两条，只要有一条弯了，火车就会出事。那一定要两条轨道都是直的，这个基督徒的家庭这个火车才能够走得好。只要有一个人不敬畏主，有一个人的心里他不敬畏神，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就会出问题。所以神的话他才这样子说，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而这个顺服是家庭幸福的开始，有这么一个彼此顺服的心，彼此看重对方、尊重对方，这个家庭才会顺、才会幸福。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缺少这样子，说我也是基督徒，你也是基督徒，但是有一个他是比较敬畏神的，有一个他无所谓的，那他们家里出不出事呢？还是会出事。所以他这句话是对两个敬畏神的夫妻所说的话。所以以下那些所说的话，是你先有一个敬畏主做你的条件，而愿意听主的话去彼此顺服，那么神就给我们指示说，你这样子做一定会蒙福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而敬畏神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。所以诗篇里面说，耶和华的圣名呢，当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如果两个人心中都敬畏基督，愿意彼此顺服，那么在听神的话照着去做，你家庭一定会非常的幸福。 以下我们所看的第22到33节是圣经对夫妻两个人说的话，他先对妻子说了一段话，然后又对做丈夫的说了一段话，然后最后是对丈夫跟妻子合起来说了一段话。那我们把这一段话看完之后，就注意到一点，为什么圣经它只讲义务不讲权利？它里面讲的都说你要做什么，你要为对方做什么，它可是从来一个字都没有提说你有什么权利，你对对方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只讲义务不讲权利。神对夫妻的指示只讲到夫妻当尽的义务，可是没有讲到夫妻当享的权利。那什么婚姻关系应该有权利才对，为什么圣经只说义务不讲权利呢？他只说妻子当为丈夫做什么，丈夫当为妻子做什么，而没有说妻子当向丈夫要求什么，也没有说丈夫当向妻子要求什么，只说你要给他什么，而没有说你应当向他要什么。那如果一个婚姻啊，那夫妻双方他考虑的重点都是，哎，我可以给他什么，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，那么这个婚姻会怎样？如果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，这婚姻好不好？这婚姻会不会幸福？会不会甜蜜？会不会持久？那如果一个婚姻双方考虑的重点是他可以给我什么，他可以为我做点什么，他怎么没有给我这个，他怎么没有给我那个，那么这个婚姻会怎样？会不会幸福？会不会甜蜜？会不会持久？那如果夫妻都主动替对方着想，主动想要为对方做点什么，那么两个人都这样想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两个人的需要会不会都得到满足？对方已经替你着想替你去做了，那么你需要的也得到满足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在得到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被对方所珍惜被对方所看重的感觉，说哦，他都替我想到了，他都替我做了，我在他心目中原来是这么重要的，而不是说哎，你要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，那个就算你得到之后也没有一种被对方珍惜被对方看重的感觉。所以神对夫妻的指示只讲义务不讲权利，说神的指示有没有智慧？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生活在21世纪，说时代不同了，时代进步了，这是讲人权讲基本需要的这个时代，那这是不是圣经过时了？弟兄姐妹，神的指示大有智慧，有看得见的好处跟看不见的好处，哪一对夫妻他愿意去做，他们的婚姻一定会幸福，而且有甜蜜的滋味，这是神对婚姻的指示。那我们来看一看神对妻子所说的话，神对妻子所说的话是这样子，圣经上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圣经说妻子的义务是顺服丈夫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妻子的义务是顺服丈夫。但那个顺服的动机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，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第22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。哦，这个讲得蛮严重的，主的话是讲主耶稣了，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耶稣，蛮严重的。像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会跪下来向主祷告，圣经里面看到说，人看到主会俯伏敬拜他，那么丈夫下班回来了，妻子去迎接他，要怎么办？那主回来了。什么叫做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们看一下，同样是以弗所书，我们多看一些圣经会帮助我们了解啊。你们看看以弗所书第6章， 这边有一段是这样子讲的，他是讲到另外一种人际关系，是说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。第六章第五节，我读一下哈：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啊，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哈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他是讲说做仆人的跟做主人的，那个仆人去侍奉主人的时候，就是尽心尽意的去侍奉。所以当你去侍奉他，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坐在基督里面，你不要只做表面的，而是说啊，主的意思是要我这样子好好的侍奉，我就听主的话，就去好好的侍奉他，而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主人当作是主耶稣那样子来侍奉。那这里讲的是夫妻之间是同样的意思，就说我因为听主耶稣的话如同顺服主，我因为顺服主的话，所以现在我对我丈夫的态度是顺服他。他不是主耶稣哈，那我们都是人，那个丈夫有很多的毛病，有很多的过错，但是主的话是叫我去顺服他。我既然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我就为了讨神的喜悦，讨主的喜悦，听神的话，那么我就去顺服他。那其实不太难的，因为原来就叫我们彼此顺服，只是说在你原来该做的事情上再加强一点，就是妻子就做了她刚当尽的义务，她就去顺服她的先生，那就是尊重她的先生，看重她的意见，听从她的话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神有一个安排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也是一个 team， 是一个团队，那只要是超过两个人的时候，都牵涉到说谁做领导的问题。那么在夫妻关系上谁做领导呢？神的规定是说让丈夫的领导，那么妻子你要承认他这个领导权，你就让他去做领导。那么做领导的人其实他负的责任比较多，如果出什么事情的话他要担待责任，但是妻子让丈夫去做领导，而且鼓励他去做领导。两个人意见都一样那很好，如果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最后你就让那个丈夫的他要怎么做你就照着他的去做。那这是神对我们丈夫跟妻子之间关于我怎么决定事情，谁做领导，神设立丈夫做领导，那妻子这方面就尊重丈夫的领导权。那顺服的榜样是什么？圣经说第二十四节说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并没有讲到说丈夫的条件是什么，没有讲到说丈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什么，成就是什么，而说就是因为他是你丈夫的缘故，那么你就去顺服他。而且那个顺服的那个榜样是说教会顺服基督那样子，就是他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主。那我们教会，就我们基督徒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哈，照道理我们是应该完完全全顺服主的，我们应该是完全顺服主的一个教会哈。无论任何基督徒的教会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他。那么不是每一个教会表现出来都是这么的顺服，所以那个做丈夫的你要小心你去加入哪一个教会。因为那个妻子她也读圣经，她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我就怎样顺服你。如果你去了一间教会他不是很顺服基督的，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我就怎样顺服你。我们教会自己要表现出对主的顺服来，然后妻子呢也要诚心诚意的顺服她的丈夫，尊重她的丈夫，听从她的意见，也承认她这个领导权，让她做负责。好，不是很难的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，说如果他是无理取闹呢？ 如果他的要求不合理怎么样，你就跟他讲道理嘛。那到了如果他的那个决定是违反圣经教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违反他。如果他不顺服神，你可以不顺服他。但是如果不牵到说不牵涉到不顺服神的事情，只是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要尊重他的意见，照他的去做。那这是神给幸福家庭所安排的一条指示。那想这做妻子的好可怜啊，他们就是要顺服丈夫，然后常常要听丈夫的话。那么其实跟神对丈夫的要求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丈夫比较难。我们读一下圣经对丈夫的话，第25节开始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怎么样、哦、为教会舍己。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因为本来就应该是两个人彼此顺服了，那个妻子是在该做的事情上再加强一点就好了，而丈夫除了彼此顺服之外，还要再加上一条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达到为舍己的地步。26开始讲的是基督怎么样爱教会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要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28节继续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这是对丈夫的话，丈夫的义务是爱妻子，那个爱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怎样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那么丈夫也要怎样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。这舍己怎么才能够做得到？基本上就是在心理上，丈夫认为妻子比他重要啊，他比我重要，到了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可以牺牲自己来顾念到他。如果下班回来你很累，妻子也很累，两个人都很累，那么你给他做饭吃。如果不想做饭的话，你就带他到外面吃。如果礼拜六你想要看篮球看电视，而妻子却有别的计划，那么如果她想要到公园去散步，你就陪她到公园去散步；如果她想要 shopping， 你就陪她去 shopping。 那遇到你有需要她也有需要的状况，那总是把她的需要放在你的需要前面，你先照顾她，要不然怎么叫做为她舍己？也就是说，丈夫需要做到的就是先顾虑到妻子的需要，然后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是主啊，要听我的，我说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爱的程度就是爱妻子如同爱自己，圣经这么说啊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你去爱护妻子，就好像是爱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都是自私的哈。就是我们不需要，我们不需要人家教我们说怎么样爱护自己，我们自己会爱护自己。我们饿了就想吃东西，累了就想要睡觉，看到两样东西，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，就想要拿那个好的。如果生病了不舒服了，就希望有人来关心我来照顾我，这些都是很会的，自己都会的。那么爱妻子要怎么爱呢？就好像说照顾自己的身子一样，就好像爱自己一样。所以你怎么是替自己想的，你照样的为妻子想，说照顾妻子，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那样子来爱她。所以这是神给啊丈夫的这个吩咐，叫我们爱的程度就好像爱自己一样。圣经又比较具体的说那个爱的方法，他特别是用了两个词啊。29节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总是保养顾惜，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我对妻子的爱护她的方法，一个是保养，一个是顾惜。什么叫保养？你们有没有做过汽车保养？如果买了一辆新车，也很注重保养，啊，有一点脏了都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按时去换机油，啊，该做什么检查就去做什么检查，是保养它。那神叫我们说要保养妻子，啊，怎么保养妻子？我们中间很多是做丈夫的，怎么样保养妻子？要给妻子做保养，怎么样保养妻子？怎么保养妻子？这保养是平时的保养 ，maintenance， 对不对？按时做保养的，不是说一年才做一次的，平时就要保养。说怎么样保养妻子啊？大致上来说，我们人可以分为身心灵三个部分，身的方面做保养，心的方面做保养，灵的方面做保养。你说身怎么做保养？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这妻子你当敬重她，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因为她比你软弱。那个圣经讲到她比你软弱的时候，不是说她灵命或个性上比你软弱，而是指的是特别是指她的体力。说神造男人跟女人不一样，那个男人比女人有力气，那个女人比较起来她的体力比你差，所以你顾念到她这个体力方面的需要，你在她的身体方面注意她的需要，帮她保养。家里有什么出众的事情你来做，不要让妻子来做。你注意到妻子比你容易累啊，你说我做这个都不累啊，你怎么那么快就累了？他就是这么快就累了。因为妻子她体力不如你，她是比较容易累，那你要了解她这个体力上的情况，你去了解了，你就照着去做，去注意她，去帮助她体力方面，还有她生理方面的需要，这些你都是尊重她的需要。心特别是讲情绪方面，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样。那神造的时候，女人是情绪比较丰富的，男人情绪方面，男人比较理智一点，但是情绪上面缺少一点。你说怎么我们看电影我都没感觉他哭得一塌糊涂？他就是感情比你丰富。那你要了解到说他内心情绪方面的需要，同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觉得我不需要他常常说啊，我很爱你或怎么样，或者什么表达我都觉得挺好的，没事。那为什么他老是嫌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呢？就他有这个情绪方面的需要，你要知道，然后你要给他做保养。这个保养他原文其实是说喂养的意思，他如果你不喂养的话，他心里会一直在那里有一种饥饿的状态，说为什么我的先生总是不顾虑到我情绪上的需要，为什么我给他表示什么他都是没有反应。你要了解到他这个心的情绪方面的需要，还有就是灵的方面，你要给他做保养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不是白做的。这个头有个意思，他是做属灵的领导。说在家里面谁的灵命应该比较好，那个丈夫应该比较好一点。谁在家里面读圣经比较多，丈夫多一点。谁祷告比较多一点，丈夫祷告多一点。谁更亲近主，丈夫更亲近主。谁来保养妻子的灵命，那个做丈夫的保养妻子的灵命。他要带着妻子来亲近主，注意到他心灵的状况，帮助他，使他能够更爱主，更从主那里蒙福。你不要落后，你不要说我灵命比妻子还差，你一定要比妻子更强，所以你才能够在灵命方面给他做保养。你不要自己不爱主，就是靠妻子一个人爱主，到时候妻子在各方面啊，比你更爱主，比你更强，你就保养不了他。身心灵三方面给他做保养。圣经说做保养顾惜啊，怎么顾惜妻子？那这顾惜是什么意思啊？人总是保养顾惜啊，顾惜我的妻子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有点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好比说一个人他买了一辆新的车子， 是他盼望了很久，终于有了这笔钱，买了他最想要的一辆车子，新车，那个油漆都是亮亮的，非常非常的美啊。他开的时候他就很小心开，看到路上有一个坑，他又很小心的绕过它，看到路上有一堆那个脏水，他就不要压在那个脏水上，然后如果有谁去摸他的车子有个 scratch， 他就紧张的不得了啊，然后常常把它弄得很漂亮，保养得很好。那这个叫顾惜，就是那个东西在你眼中看起来非常的宝贵，你都不要它受一点伤害，你都不要把它弄脏了，把它弄坏了。所以你这边开它的时候你就好小心啊。如果你说我开的这辆车旧车不值钱，我随便碰碰没关系，那就说你不顾惜它。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你把妻子当作是神给你的礼物，所以要珍惜，特别的珍惜，把它当作是一个礼物，你很在乎，非常的在乎，把它当作是一个宝贝，所以我非常非常顾惜它，你疼惜它，照顾它。这个是说你心里面是怎么看这个妻子的，那么这是丈夫爱妻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。好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。接着圣经的话是对夫妻两个人一起讲的，第31节，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就一起听了，就说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二人成为一体，是说夫妻之间不分彼此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甚至连父母儿女这么深这么重要的关系都要在夫妻关系之前退让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基督徒相信神的话，而神对人际关系的指示是所有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，他居首位，所有的关系当中他最重要，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最重要的那个关系是夫妻关系。那么很多的婚姻出问题是因为基督徒他不接受这一条，就他觉得他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夫妻关系更重要，他觉得他的父母比我的妻子更重要，我的兄弟姐妹比我的妻子更重要，我的老板我的朋友比我的妻子更重要，所以他的婚姻出问题。如果你听神的话，就是妻子夫妻之间彼此是最重要的话，不会出问题。我就听过一句话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听过没有？有没有人说这句话？有没有基督徒说这句话？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听过吧？我就听到说现在还有人说这句话，我也听过基督徒说这句话，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笑，也很惊讶。那你们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？我小时候读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那是个刘备，你知道刘备是谁？刘备他就说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那刘备他是一个枭雄，他是一个有野心要打天下的人，他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些替他卖命的人，所以跟他拜兄弟也好，或者是他手下的大将也好，他说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我最重要就是你们，我为了你们我太太都可以不要，因为这些人替他拼命。所以他这样子说，那只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一句话，哎，居然到21世纪被人当作真理来说。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，所以他就说了，这个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是我同生的，他们对我来说就跟脚跟手一样，手跟脚可以砍得断吗？多疼啊，不能砍。那妻子就好像衣服旧了可以换一件， 所以他会觉得说，哎，父母比我的妻子重要，父母比我的先生重要，父母兄弟姐妹比我的先生重要，兄弟姐妹比我的妻子更重要。那他这是用人的话来取代了神的话。那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的配偶，也害了你的婚姻，还害了你的儿女。那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说夫妻是一体，妻子就是你，不是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说夫妻是一体，那个妻子或丈夫他就是你。那把自己给割掉了，那不是更痛吗？说弟兄姐妹，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。那特别是我们这个重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的话，我们常常就认为说这个最重要的是父母跟子女关系。那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说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心里面很难接受。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如果夫妻关系好了，是不是一切都幸福？你跟你妻子的关系好了，你爸爸妈妈看了也高兴，你们所生的那个孩子从小看到父母相亲相爱，你说他们长大之后他们自己的婚姻会怎样？会变好？那如果说你结婚了，你总是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娘家比较重要，我夫家比较重要，然后就跟自己的配偶闹意见，那么结果闹出意见来了，你爸爸妈妈看了你们是不是会很心疼？然后你的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看父母老是在吵架，他们的婚姻也会受影响。神的指示是有智慧的，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基督跟教会说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其实夫妻之间的这样子合为一体，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，真正的那个本体真相是基督和教会，而这是一个奥秘。什么是奥秘？奥秘就是你自己想不出来的，别人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的，只有神启示你才能够知道的，这个叫做奥秘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，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头跟身体是一个合在一起的，是一体。而圣洁的神居然跟有罪的人会合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这个才是最了不起的联合，是神极大的恩典。而我们夫妻之间所能反映出来的，就是基督跟教会这个联合的一个影子。说我们如果也能够做到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这样子的爱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体。那弟兄姐妹，下面那句话是这样子说的，最后一句第三十二节说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丈夫。两样事情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，这个第一个是敬重，第二个是爱。这个敬重跟刚刚所说的顺服是一回事情啊。所以这两个如果我们用敬重来说的话，就是婚姻当中一定要有爱，也一定要敬重，彼此之间敬重，彼此之间相爱，互相敬重，彼此相爱，两个人都需要被敬重，两个人也都需要被爱。只不过在夫妻方面有不同的强调，在妻子方面圣经所强调说你要敬重自己的丈夫，在丈夫方面圣经所强调的说你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。不是说你不敬重妻子，你要敬重妻子，但是你更要爱她。而丈夫也不是说你不要爱丈夫，你要爱丈夫，但是你更要敬重他。所以这两样是针对男人跟女人不同的需要，神所发的命令。就在男人来说的话，他两样都需要，他需要有人爱他，也需要有人敬重他，但是他更需要的是有人敬重他。而在女人来说的话，他需要有人敬重他，也有需要有人爱他，但他更需要的是有人爱他。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在男女身上有这种不同的分别。如果你照着去做的话，我们就满足了对方的需要，是他天然的需要。那男人他需要得到敬重，特别是他妻子的敬重。如果你知道这个需要的话，你就敬重他。不是因为说他赚很多钱地位很高，而是因为说神把他放在我生命当中做我的丈夫， 我就因为他这个地位而尊重他。那我看过多少婚姻，那个出问题的里面常常有一个原因是那个妻子不敬重他的先生，那妻子一不敬重他的先生，他那个婚姻一定出问题，而且是祸延子孙。所以你如果是不敬重，心里就是没有办法敬重你的丈夫的时候，也表达不出来，你说常常反而显示出看不起这个先生的时候，那个婚姻一定出问题。那反过来另外一个出问题的情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妻子女人她比较能够忍受，就是说丈夫不爱妻子，那丈夫不爱妻子的时候，有时候妻子就忍下来了。但是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那个做丈夫的他不爱他的太太，他也不肯为太太做些什么牺牲，不肯，别说是舍己，不肯为他做什么服务，那个婚姻也不幸福，就算能够勉强维持，但是并不幸福。那这两样都是所需要的。神的话是说，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那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看了神对婚姻的这个指示，夫妻之间该怎么做，那这都是很实际的指示。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，照着去做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婚姻一定会幸福。特别我们中间的年轻人，你或者是刚结婚，或者是准备要结婚，我希望你能够接受神的教导，接受圣经上的话，然后让你的孩子从小就在一个有爱的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，将来你的孩子也会好。那如果我们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说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，结婚很久了，那只要我们活着一天，其实都可以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愿意的话，重新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夫妻关系会更加的美好。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自己想到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，就根据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呢，跟大家有10点的建议啊，怎么样增进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？第一个啊，常有谈心的时间，夫妻之间有谈心的时间，不要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孩子今天又上学了又怎么了？但是有这个在一起，就是夫妻两个人说心里话的时间，彼此谈心，就是很开放的在那边讲一讲，让他知道你的想法，知道你的感觉，把你内心的东西跟你的妻子分享，跟你的丈夫分享，有谈心的时间。那还有一点，就是一起灵修，一起祷告。这句话就是我们看的这一些话，不是对两个信主的人说的吗？而且是两个敬畏神的人说的啊。有一个人不敬畏的话，这话是白说。但是两个都敬畏神的人的话，就可以一起灵修，一起祷告。那夫妻要做这件事情，要一起灵修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唱赞美诗，一起读圣经，然后一起做祷告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会祝福你。第三个就是言行之间表达尊重啊，相敬如宾，但是相爱如一体。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久了之后就比较随便一点，但是你不管说话做事，总是要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尊重，不要埋在心里面，要表达出来。就相敬如宾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你总是尊重对方，一个我们表达出来的尊重，但是内心呢是相爱如一体啊。那第四哈，照着圣经上所说的，我们这一切应该是日常的服务，而胜过特殊的表现。就平常就是这样子做了，而不是说 special occasion 啊，今天是他生日了，今天是情人节了，今天是过什么日子了，送一朵花，买一盒巧克力，而说平常的时候就顾念到，平常的时候彼此就相爱，彼此就尊重啊。下面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建议，就第五个就是说不做人身攻击啊，夫妻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会吵架的时候，就算你在最大的气头上，绝对不做人身攻击。什么叫做人身攻击？它可以说是身体上的，也可以说是言语上的，绝对不可以有身体上的人身攻击，那也不要言语上的人身攻击，也不可以动手，你也绝对不可以说话来损对方、贬对方，特别是明明知道对方没有办法改的东西，好比说 一个人的长相，一个人的身高，一个人他过去的学历，说哎，你就是这样子，就是那样子，那个东西你怎么讲？我生的就是这样子，你不可以做人身攻击哈。第六个就是不翻旧账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但是不要在生气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重算一遍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第七样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到，就是不提离婚，也不要学世界上的人。你知道人是跟着话去做的，你不出口还好，还不会有那个事情，一旦出口讲了几次之后，事情真的会发生。所以不管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你知道说神所结合的，我们是神所结合的，所以我们就不提离婚这个字，这两个字不会从我们任何人一个人的口中冒出来。第八个，我们了解到一点，说两个人结婚的话，不只是说两个 individual 个人而已，还牵涉到对方的家人跟亲人，所以不嘲笑对方的家人。你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拿对方的家人来讲，说啊你们家的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家的人都是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就嘲笑对方的家人，说对方家人的不好。那他也是自己家人的一份子，你如果讲到他的弟兄姐妹，讲到他的亲人，他的爸爸妈妈或什么的话，他并不好受，所以不可以嘲笑对方的家人。那还有一点是，特别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做到这第九点，就是不在孩子面前吵架。如果真的是非吵不可的话，那么出去吵。你如果有本事说我可以关起来门吵，然后声音很小的吵，孩子听不到，那你就去关起门来很小的吵。问题是你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两个人这样子吵架。你一吵架的话，你平常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东西很快的就会被损坏掉。因为你要让孩子知道说婚姻是美好的，是神给的礼物，爸爸妈妈虽然也是人，也是有缺点，但是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，爸爸妈妈总是相亲相爱的，让他对婚姻有信心，让他自己将来也会建立起一个好的一个婚姻来。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在气头上的时候赶快求主让我们不要爆发，真的是非要讲清楚的话，就让孩子看不到的地方来去把事情讲清楚。那我想最后一样应该是很容易，但有时候也是很难的，就是愿意认错，就愿意认错，就是知道自己有不对的地方，那就先去认个错夫妻之间的话，那么丈夫先跨出这一步愿意认错，知道自己不对的，就是我有错了，对不起，错了，请原谅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会对我们的夫妻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中间还有一点，就最后我再提一下，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灵修，我们讲到说夫妻之间一起灵修一起祷告，现在我们教会所推动的这个灵修有一个祷告方法，是两年前我跟大家有讲过的，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发动灵修的时候我讲过我想教你们这个祷告法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点困扰，说哎呀今天不晓得该为什么祷告。那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基督祈祷法，就是用 Christ C-H-R-I-S-T 这个字呢做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祈祷，那礼拜天就来敬拜主。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为这个 C 就是 Church 为教会祷告，为教会的牧师，为教会服事的人，为我们教会做神的工作，你能够想到的就为教会祷告。礼拜二是 H 是 Home， 就是你这个家庭，是你目前这个家，如果家里面现在就是你跟丈夫，你就是为丈夫跟你祷告，如果是你们还有孩子就为孩子祷告，谁住在这个家里面就为家人祷告。第三是 R 就是 Relatives and Friends， 换句话说是亲友，是我们的亲戚，是我们的朋友，目前不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，但是我们为我们的亲人，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。礼拜四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I， 就是 I 就是自己。礼拜四的时候为自己祷告， 为自己的需要，为自己的前途，为自己灵命方面，为自己的挣扎，为自己的各样事情，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祷告。礼拜五的话有个很特别的祷告，就是 salvation 救恩，就是为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。在你认识的人当中，不管是亲人是朋友是邻居，你想到谁还没有得救，说主啊，求你拯救他，愿他早日打开心门接受救恩，你为这些人提名祷告。那礼拜六的时候 T 就是 Thanksgiving， 就是感恩祈祷。那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来数算神的恩典，主啊，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向你献上感谢的，你就做感恩的祈祷。那这样子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就有个重点的祷告，当然你也可以为其他的事情祷告，但是这样子会比较有规律的知道怎么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借着神的教导，希望每一个家庭每对夫妻都在主的面前蒙福。主的教导是非常实际的，如果我们愿意照着去做的话，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，愿意接受主的教导的话，他一定会赐福你还有你的家庭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也赞美你，主你爱我们，也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孩子。我们也谢谢主，因为你从你的智慧来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应当怎么样相处。所以今天主，我们这时候就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夫妻，求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到神话语的功效。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就求主让你的话显出功效来，大大的祝福我们。求主保守每一个结婚的弟兄姐妹，让他的婚姻在你面前蒙福。如果我们的配偶当中还有不信主的，特别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施恩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，让他早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凡是已经双方都信主的，就求主你坚固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也是为他们的孩子来祷告，愿他们都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经历到神的真理。求主你赐福给这个教会，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所组成的，让我们凡是家，神的家跟不同的家都在你面前蒙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